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由我来念。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带另外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当初在地上成立教会，教导你的使徒们，今天你也用同样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好让你的教会走在你的道路之上，能够合你的心意。因此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真实认识你的旨意，也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按照你在天上所启示的样式，在地上被你建造成为你的教会，也与你同工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经文的内容是讲到教会劝诫，或者是教会纪律 Church Discipline。 早在16世纪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为了对抗被认为是异端的亚米念主义的兴起，欧洲的众教会为了维护圣经真理，重新修改颁布了比利时信条，其中不但总结了许多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真理，也教导基督徒如何分辨真教会 True Church。 在其中的第29条的宣言这样说，所谓的真教会的标志就是：第一，传讲纯正的福音教义；第二，持守基督所设立的纯正的圣礼；第三，施行教规劝诫惩处罪。虽然许多保守的教会今天仍然宣称持守这三个原则，但是很明显的，许多的时候都丧失了教会劝诫这个标志，以致教会基督徒属灵的生命受到许多的损伤。在1998年，美国国会山的浸信会的牧师 Mark Dever 和迪马克和他的长老同工们，在美国华盛顿特区成立了一个教会改革中心，后来在2000年改为9标志 Nine Marks 的一个教会改革组织机构。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健康教会的9个标志》，结果一时之间洛阳纸贵，成为世界的畅销书，也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在网站上 网上可以免费下载，而且它的中文的网站有许多定期发表的文章，以及对基督徒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而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教导神的百姓如何分辨和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而这九个标志之中，第一个首要的标志就是解经讲道，这是所有其他标志的基础。在这九个标志之中也讲到了教会纪律，这也是在今天的经文之中主耶稣在地上训练门徒的时候所托付给教会的。圣经辅导学著名的牧师和学者教授，名字叫亚当斯 J.E. Adams， 他根据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写了一本著名的教会劝诫手册，题目叫《教会劝诫手册：信徒得天独厚的权益》，是台北改革中出版社所出的。我认为这一本小的手册是教会的成员必须去读的书，特别是牧师、长老、执事和教会同工们需要一起来研读的。教会劝诫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内容广泛，牵涉到神学的问题、个人属灵的生命的问题和施行的时候所面临的各种的特殊的情况。当然今天我们最多只能用两个主日试着从经文的上下文的主题来看教会劝诫。今天许多人认为教会劝诫就是像一般团体的一样来管理成员的行为，去平息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纷争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主耶稣的教导，你就发现其实这不是教会劝诫的主要的目的。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之中借着劝诫培育出教会成员自我谦卑的生命，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在教会生活之中借着劝诫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那我们现在要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去来看这一个中心思想，的确是耶稣在这边所教导。耶稣对教会劝诫的教导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一段独立的经文，而是与前面十八章一开始使徒们向耶稣问的第一个问题直接有关系的教导。十八章一开始，使徒们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接下来耶稣的答案在第四节，凡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自己谦卑向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如何自我谦卑呢？第三节说，你们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因此自我谦卑是天国生命长大成熟的标志，也是进入神国度的生命特质。没有这样子的特质， 断不得进天国。最后得荣耀进入神国度的人都是自我谦卑的圣徒，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撒种的比喻中所讲的。接下来主耶稣则进一步的教导使徒们，使他们明白如何在教会团体中培育和操练天国的生命。主耶稣在第二段的教导之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反面的警告，他说如果顺着本性的自我冒犯弟兄姐妹，使弟兄姐妹跌倒，自己就等于走在灭亡的路上。这是第六节，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并且这种使人跌倒的本性自我是人类堕落本性的普遍本质，所以即使重生得救的属灵伟人仍然要一生一世与自己的这种本性自我征战。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用砍下手脚剐出眼睛做了一个生动的描述，就和保罗在罗马书8章加拉太书6章所一直重复教导的福音生活原则，我们在以前的主日都讲过了很多次，所以不在这边重复。第三段的教导，主耶稣把焦点从前面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更进一步的把焦点放在轻看、瞧不起、藐视这个小子上面。所以你看到主题没有改变，仍然是自我谦卑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要门徒从主权的角度来看自我谦卑。主耶稣要门徒小心，这个小心的意思就是明白的意思，要门徒明白神主权的照顾看守这些小子们，就是那些身份地位财富学问成就低下的和那些自我谦卑的人，他们和神所有的羊一样，不但是神的产业，神也要他们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而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就是像基督成长的身量一样的那种属灵的生命。接下来就是第四段的教导，就是今天教会劝诫的教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题从门徒争论谁最大，到使信主的小子跌倒，到轻看这个小子里的一个，到你的弟兄得罪你，争论、跌倒、轻看、得罪，其实这些主题都还是围绕在自我谦卑的问题核心上。因此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就是在教会生活中借着劝诫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几个解释这个圣经的背后的总原则，或者是预设的一个合乎圣经的这个预设立场。亚当斯在教会劝诫的手册这本书中一开始就这样子讲，他说基督徒一生的生活被形容成是在基督的学校里学习课程的经历。其实这和加尔文的观念是一致的。 他说，而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实质上是他设立了一个命令，要我们积极地去为他的学校招生。因此，上帝正在办一所学校，他期待这个学校中的学习都能有进展。为要达到学习的程度，他已经命令他的教学，他的教会要执行严格的劝诫规条。近代教会中这方面失败，是我们今日许多基督徒无知、容易受骗的主因。今天我们的教会界，我们谈论许多有关教会增长的议题，但是离了教会劝诫，会众的生命就不可能成长。这是亚当斯所讲的。亚当斯讲到两个要点。第一，教会是基督的学校。第二，教会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学习和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这是教会劝诫的目的。还有另外一点，虽然经文本身没有直接提到，但是十八节讲捆绑和释放，这个背后暗示了神的国度是处在仇敌撒旦的攻击下的，但是同时也是神在实验教会中的得胜者。这是我们要解释理解这三段经文的很重要的三个切入点。教会是元首基督的学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教会是基督培育他的百姓属灵生命成长的环境。第三点，教会是在仇敌的攻击下，基督在仇敌攻击下培育实验他的百姓成为得胜者的地方。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三点，我们很容易就把教会劝诫的教导单单的误解为一种解决人际关系的方法和步骤，结果教会很容易就成为一种地上团体的组织在处理人际的关系而已，而完全无法培育和造就神百姓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回想到耶利米先知所讲的，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段经文的教导的背景是发生在教会团体中的事，但是开始的焦点是放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上。一直到十八节、二十节，焦点才转到你们，也就是整个教会团体上面。而我们今天只看十五节这一节的经文，后面的经文要留到下一个主日再看。十五节的经文讲到教会劝诫的起因、方法和目的，这是关于教会劝诫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这里讲到教导我们三件事情：教会劝诫的起因，你的弟兄得罪你；教会劝诫的方法，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教会劝诫的目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兄弟。 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件事情。第一个，让我们来看教会劝诫的起因。你的弟兄得罪你，中文所谓的得罪，原文就是罪的动词，就是犯罪的意思。如果按照前面经文的思路，这里的得罪特别是指使跌倒、轻看、使羊迷失的罪，但同时用犯罪这个字，主耶稣也把这个范围扩大了，这边特别是指对个人的冒犯，这可能是弟兄姐妹之间的冒犯，也可能是夫妻之间。加尔文是说，这是在区分私下和公开的罪。如果有人冒犯了整个教会，保罗要求这样的人要受到公开的责备，甚至长老也不能幸免。他命令嘱咐提摩太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公开斥责这样的人，而从而使这种方法成为一种榜样。加尔文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指出，有的罪是要公开的，犯罪的人当在众人的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保罗是在教导那个性比较内向的提摩太，如果有人当众公开犯罪，对众人产生不良的影响的时候，他可以当众责备那个犯罪的人。以免这样的罪就像面酵一样在教会之中蔓延。但这里这段经文不是讲到这样的情形。马太福音注释学者法兰斯这样指出，这里的主题是在处理门徒团体中的罪，但是惊奇的是，这里是关于个人的问题，不是在关于教会里的领导或团体，他们要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行动。这里是在讲到，当一个门徒他留意到一个弟兄姐妹因为罪的关系正处在属灵的危险之中的时候，他应该要如何去做。希腊原文这个得罪就是罪的动词，但什么是得罪犯罪呢？许多时候基督徒不明白十字架的原则，缺乏对本性自我的认识，也没有与自己本性自我征战的经历，也不知道仇敌撒旦的诡计，所以很容易就从事情的表面的现象，因为自己受到亏负、受到冒犯，就很快速的去定罪了对方。因此亚当斯指出，耶稣的教导不是要用自己主观的感觉去定罪，而是要用客观的事实去证明过犯的存在。亚当斯指出，做出这种主观的感觉和客观事实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别的不说，它至少意味着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你所提出的任何控诉，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觉得被冒犯而生气。太多的基督徒被激怒、受伤害，但理由却相当的薄弱，有时候他们的指控过于鲁莽，形式也多出于臆测。这是亚当斯所说的。所以我们如果处在这种关系中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小心的 处理我们自己内心情绪的反应，因为这不仅是事情的对和错的问题，而是首先关系到自己和对方属灵生命成长，最后救恩的成就，进入神国度有关的重要的问题。而得罪你的这个你这个字，是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其实是在一些希腊原文的手抄稿之中，你这个字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你是讲到那个被冒犯的人，也许不是被冒犯的人，而是只是看到弟兄姐妹处在最终的那个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你是关键性的人，你是讲到那个要去和犯罪弟兄交谈的人，这个你是要去得着那位定罪他的得罪他的弟兄，要去和他沟通的人。这个你是整个教会劝诫最重要的人物。加尔文说，基督不是在讲承受伤害，而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培育这种互相之间的温柔，不要因为鲁莽的处理使那些我们应该要引导到救恩的人结果受到毁坏。我想我们都还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这个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如果我们太快地对人的冒犯发出定罪的思想，就免不了受神的审判。耶稣提出来的办法就是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处理自己被冒犯的思想情绪，不要立刻专注在对方的错误上，不要立刻在言语行动上顺着自己被激动的情绪思想立刻反应。而那个被冒犯的你，首先要具备这个属灵的学习。换言之，在被人冒犯的时候，这个你要先进入基督的学校，理解到这是耶稣在引导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所有纷争的关键在于那个你，那个你必须回转变成小孩子，自我谦卑，否则任何的沟通都不会真正解决问题，而甚至会引爆地雷，而且中了魔鬼的诡计。不但自己属灵生命无法长进，而且会使罪蔓延。这是基督徒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私下在教会生活和家庭日常生活之中没有见证的主要的原因。在教会中我们看到许多的实际的例子，而亚当斯也举了一些案例，比如在一场激烈和争吵的争执之后，丽莎和珍妮两个人宣称他们不愿意 在和对方谈话，而今那场争执已经过了四周了，两人还是拒绝彼此和好。一位来到教会的弟兄在神学的议题上和教会其他的弟兄长期争论不休，结果互相不再讲话，最后含着内心的苦毒离开了教会。一对再婚的夫妇，他们都是多年的基督徒，却常常为大大小小的事情争吵，结果弄得双方分居。许多结婚多年的基督徒老夫老妻，因为长期的摩擦和不和，就造成一种貌合神离、各自为政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从教会劝诫中去蒙福，在属灵生命中成长的情形。而这些破碎的人际关系之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那个你。这个你必须是属灵的人。这就是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纷争和加拉太教会的罪的处理的方式。他呼召那些属灵的人。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我们从加拉太书的背景来看，加拉太书的属灵的人就是在这一节经文前面第五章所讲的那些知道圣灵和肉体征战的那些基督徒。这个你必须警醒地察觉到自己正处在基督的学校中，他正面临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不是要与正处在罪中或者冒犯他的弟兄姐妹、丈夫妻子征战。如果这个你是被冒犯者，他必须要知道和自己的本性自我征战，并且他是在和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他是在操练顺服基督的统治，他要被建造成为天上圣殿的这个大的计划之中，他在学习按照十字架的原则去生活侍奉。若非如此，就会演变成上面所讲的那些实际例子中的各种的情况。所以教会劝诫的起因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冲突摩擦产生言语行为上的一种犯罪的情形，这是劝诫的原因起因。当教会中有罪发生的时候，就是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的时候。这里的起因是个人受到弟兄亏负的情形。让我们来看教会劝诫的方法。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误来。耶稣教导要私下指出错误。耶稣教导那个被冒犯的你有责任去按照前面十八章的教导去找回迷失的羊。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认识天父主权的牧养他所有的羊，也包括那个迷失的羊，也就是正处在属灵生命危险中的那位弟兄或者姐妹。一般的情形会认为被亏负者、被冒犯者并没有错，是那位犯罪的弟兄的错，为什么要被亏负者去找那犯罪犯过者呢？ 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明明教导，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耶稣显然是把弟兄和和睦看为是比敬拜还要重要，要不然那个敬拜是一个虚假的敬拜，并不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和好牵涉到培育操练自我谦卑的生命特质。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求亏负者主动去求和呢？那他可以说，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为什么要要求我去求和，让他来找我吧。所以这两处的经文似乎有矛盾的地方，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耶稣在这里认为门徒从前面三段关于自我谦卑的一连串教导，应该理解自己就是那位受冒犯和亏负的你，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他们背负自己十字架得着生命的那条窄门小路，这是他们得荣耀的道路，这是他们被建造成为天上圣殿的一个属天的计划。如果门徒心里面还在想，是他冒犯了我，是他在最终，我为什么要去和他和好？那这些门徒就仍然处在体贴肉体本性的思想和欲望之中。换言之，他们也正和那一位冒犯者一样处在最终。这种冷暴力也是一种本性的罪，和动怒没有两样。动怒是一时的，冷暴力是持续的动怒的一种另外的形态而已。本性的罪是非常诡诈的，因此主耶稣要那个你，就是当时的使徒们，主动的去胜过本性的自我谦卑。他要他们不要争论谁是谁大谁小，他要他们互相的和睦。亚当斯的书中举了一个例子，真理因为度假外出一段时间，回到教会的那一天和许多人交谈，但是没有回答玛丽和他说话打招呼，就转身离去。这时候玛丽可以用两种方式回应，她可以说她这样对我就让她去吧，除非她向我讲话，这样罪就可能在他们之间蔓延，造成他们属灵生命的迫害和阻碍，也失去了基督的见证。但是若是玛丽知道了解教会劝诫，而她警醒地注意自己本性的自我，并且有意识地自我谦卑顺服圣灵和耶稣的教导，她就会在私下和真理说，那天我和你讲话打招呼，你为什么不理我呢？我是否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而结果真理解释，她只是因为当时旅行回来身体不适头脑不清，所以忙着离开教会，没有注意到玛丽。即使在这种误会情形下，受冒犯者的属灵的生命都会借着在基督的学校里操练而成长的。亚当斯说，他在他辅导过的人当中就因为发生过这样的误会 而彼此的关系分裂超过20年之久。指出错误，指出错误的原文是责备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在字典中的意思就是仔细的检验，带到光下，把一个人带到认识和承认错误的地步。指出人的错误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把这种事比喻为除去弟兄眼中的刺，这不是一个鲁莽的心中带着定罪的心态，自己站在对的一方指出对方的错误。耶稣说，除非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要帮助把迷失的弟兄带到光下，带到神的恩典之中，因此他自己必须先私下为自己祷告，除去自己心中受的这个亏负。如果心中带着一种负面的情绪和定罪的心理的话，就不要去，除非直到自己自我谦卑下来，为弟兄的属灵的生命感到忧伤，愿意去挽回弟兄，这样才能看清楚真正的问题，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属灵理解力所引出来的问题。耶稣说，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耶稣的这个阶段的教导的劝诫是在一种保密的情况之下做的，为了顾虑到谈的内心的隐私和避免引起无谓的谣言。加尔文认为这里是在讲承担弟兄的软弱，他说，除了无法避免与人的冲突以及对别人过错的眨眨眼，忍受别人的错误，结果造成鼓励邪恶之外，基督开出了一条中间的路线，不会给弱者带来太大的冒犯，却可以治愈他们的病，因为所用来作为医治的药物是益处的，并且值得赞赏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私下的沟通是劝诫的第二步，劝诫的第一步是那个要去沟通的你自己眼中梁木的除去，唯有如此才不会冒犯了弟兄。但是亚当斯则指出，这里的保密不是绝对的保密，他说，基督徒千万不可对任何人做绝对保密的承诺，因为绝对保密会使教会无法合宜的劝诫，因为若是第一步劝诫失败，就必须牵涉到教会其他人的介入。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教会劝诫扩大的时候，随着过程中增加的人数，还是要存有保密的假设，所以这些也都牵涉到事件的内容和性质的不同，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楚的解释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劝诫的方法是顾虑到对方会对对方产生冒犯，所以在私下单独的沟通，而这里先决的条件是那位沟通的你先知道自己处在基督的学校，正在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因此带着自我谦卑的态度 在私底下和正处在罪中的弟兄沟通。我们先来看教会劝诫的目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是教会劝诫的目的，方法是为了要达到目的的，忽略了目的，在方法上就会错误，即使是在私下的空洞也会犯错，因为忘记了目的。劝诫的目的是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得了你的弟兄很明显与前面主耶稣所教导的牧羊人的比喻有关。耶稣要他的门徒关心这位在过犯罪恶中迷失的弟兄姐妹。得了你的弟兄是要使这位在过犯中的弟兄姐妹从迷失的情况下回转，也能在属灵的生命上长大成熟。他若听你，这四个字有非常丰富的意思，它意味着这个你的态度和沟通的内容。加拉太书中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教导的是同样的真理，这个你不但需要有温柔的心，还要警醒自己不要受到试探，否则结果在言语上也会犯罪。基督律法的完全就是在基督的统治之下得着丰盛生命的见证。劝诫是一种在基督的学校正面的学习属灵生命成长的关系，这是劝诫的目的。当教会中有罪发生的时候，就是培育自我谦卑生命的时候。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最后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十八章十五节的经文教导我们，第一，教会劝诫的起因是教会团体成员之间的过犯造成的属灵的生命亏负，特别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二，教会劝诫的方法是要个人主动的与另一方做私下的沟通。先决的条件是这个你是加拉太书中所说的属灵人。第三，教会劝诫的目的是使处在罪中的弟兄回转，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教会劝诫的前提则是这些都是在基督的学校所要学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牧师、长老、执事，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它关系到个人属灵生命长大成熟，并且基督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借着教会劝诫培育自我谦卑的生命，实验教会的得胜者，见证基督在他的教会作王掌权。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劝诫的真理。主，我们是何等的愚昧，我们常常读这个经文，我们却忘记了从上下文的思想来理解你的心意。因此往往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因为不明白你的心意而得罪了你。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经文光照我们，也求你赐能量、赐力量给我们，赐圣灵的能力给我们，好让我们 能够回想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再回去与许多弟兄姐妹和好和睦相处，主，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在为我们所存留的在天上的产业，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你要如何的培育我们有一个自我谦卑的生命和见证你在我们中间掌权，使我们成为你教会的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